刚才对 Ugly 还有谁要表达吗？或许可以问问题。
我觉得师母啊，
是，请讲。
一无挂虑，我学的是一个境界的最高追求。
嗯哼，是的，是的，嗯哼，是的，这是我们的追求，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目标。你的
对，
意
那
思
个最高境界的一种追
是？
求。
是的，
我
是
们
的。
的一种向往吧，我觉得说那能够做得到，那真是要很 challenge，很有挑战。
对，就是要面对征战了，是不是？好，
对的，对的。
上提到的有征战，好，然后有抉择，有舍下，有我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个都是的，对对，是有征战的。所以，我们一天哈，其实要面对我们自我的心里面的心思跟情绪，就已经够我们忙的了，可以这样讲。然后呢，我们如果保护住了我们表现出来的言语行为，很自然，那是一个果子，一个果效。我们不是在果效上面一直做，一直做啊！我要做到讲话很温柔，我要做到怎么样？不是的，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这个意念，我们的情绪，被神的这个律规范住了。好，我们来到第二点了。Sherry，你要继续讲吗？你这样讲完了吗？
我讲完，我就是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是一个我的梦想，是我
你
的
愿意，
梦想，我的追
还没有
求，
成真，
对我来
还没有
说，
成真上，
对，讲完了，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你的表达。然后，小琴讲，请讲。
我觉得一无挂虑就是披戴主的恩典，然
Amen。
后。我信主的恩典是真的，
是的。
所以我就愿意，就是我就愿意常常披戴他的恩典。
Amen。Amen。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披戴恩典，把它讲得再实际一点呢？就是把它等于说你是靠着神的恩典就对了，是不是？好，我做不到的。神啊，跟你求恩，好，那你怎么做呢？什么？当你说我要披戴神的恩典，你怎么做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就是我可能在信神对我有恩这件事上面经历了一些过程，然后我后来相信神，我原来可能觉得神可能不太就是有我没我没关系，或者说他不是那么在意我，不会真的那么就是 pay attention，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呢。但我后来。逐渐的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心里面冰冷，然后开始被，我觉得是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就是我愿意让我的心被神的恩来感动。有些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不愿意让我的心被神的恩来感动，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还就是常常说我的伤痛啊，说我的苦难啊，其实我的苦难真是很苦啊，不啦不啦不啦，但是我愿意。让我的心被神的恩感动，愿意去信这个神，他是真的要爱我的，所以这个恩典是真的，然后神的全能也是真的，所以这样的话，那我只要在他的恩典里，他就一定可以保守我，就是这个在逻辑上面就在我的心里面就是通的了，所以我就可以。
你很在意，对不对？你在意，做不
我
到，但
在
是
意。
对，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去对你的在意有一个你的做法，等于说你跟神求恩，或者是赶快躲到神的恩典，那个爱你的这个，好像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隐秘处，至高隐秘处一样，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
等于说你是有动作的，你是有进度的，是，请你继续，请你继续。
我差不多说完了。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难的就是， 我原来并不觉得神真的会在意我，因为有那么多人，然后我又不怎么优秀或者什么之类的。后来我觉得这是在我心里面最冰冷的地方，然后我愿意不再去抓着这个伤痛去跟别人讨说法，而是说，神，你
是，
把我这个伤痛就冲走了，然后我最有力的地方都没了，但是我可以进到神你的恩典里面。
是的，是的，很好，感谢主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经历的表达哈，见证。那请你自己哈，请你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你帮我们念那个经节，完全就是你刚才在表达的，哈，等于说神的真理就在你这个学习这个成长上面呢，是非常非常。等于是一个应验了、啊，第五章是不是第五章哈？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你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下面，然后把你的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那一节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告诉我们第几节？
是第6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OK，因为他顾念我，因为他顾念你。
阿
Amen，Amen，
门，感谢主。
是的，是的，哈。所以第一句话是说我们要自卑，我们要自己晓得我们的位分在哪里。我今天到神的面前，不是他应该帮我做什么哦。刚才谈到姊妹说恩典，哈，恩典。对不起，请告诉我你是哪一位好吗？我刚才没有注
伟
意看
春
你。
师母是伟春，感谢
OK。
神，他已经回去了，他还今天上来。
OK，好好，感谢主。好的，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不过是一个土造的，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就像那39篇说，我就想到我自己啊，我这个人啊，就等于说耶稣讲的说谦卑了啊，我们里面对我有一个很正确的认知说。我其实是本来就很微小的哈，不是嘴巴讲一讲哦，不是说我要讲话讲得很谦卑，不是这样哈，真的是一个认识到自己，所以我们要自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很卑微的，我们是来求恩的啦，可以这样讲。刚才非常好哈，我很感谢神，他提到这个恩典哈，然后呢，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对他的全能。对他的爱，对我的爱是有信任的，是依靠的。到了时候，神不会把我们踩在脚下来施恩，他把我们让我们提升起来，升高。这个耶稣都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十足的榜样，顺服到死。他把自己倒空，什么都舍下，到地上来。然后神就让他怎么样升到至高，他对我们这些儿女也是一样啊，所以呢，因为他顾念你，感谢主，是的，是的，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啊。
师母好，
好，你好，平安。
那个我就想要回应一下刚刚 Sherry 讲的这个，就是说，这可能也是我的经历吧，或者是一些感想。那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说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应当以无挂虑。可是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本身的天性啊、个性啊，或成长环境，就是诸多原因。那反而就是变成你一种习性。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就是一座大山在那边，好像怎么爬都爬不上去的感觉。那我后来是，就说我就改变我的眼光，就说好是没有错，这座是一个大山，那我要跟神求，因为这个只能靠神的大能啊，对不对？你靠我自己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靠神跟神求。但是我会往后退，就说好，那这是我的目标。可是呢，目标太高了，太大了，那我一直退到说好，我今天。我能做到什么？我今天神让我就是不要， 就是不要担心，不要忧愁。那我不要挑那种难度太高的，我挑一件比较，就是我，就是说你跟神倾心吐意，然后你，然后之后这些你，我觉得神应该会让我们看到说，好，那我先从一个小的东西做起。
嗯哼，
就是练习。那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成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天都这样练习，然后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刚刚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就是在这个同时也是在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但是在同时我们也要一直就说靠着神的话语，然后一直去，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来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就是也是要警醒，然后要能够用神的话语来说，好，那如果是神这样讲，就是要提醒自己，就是这个 battle 可能是从早到晚吧，就是看每个人的情况啊，然后有大事有小事，但是我就觉得说，神就是让我们说，好，那我们现在靠着神，那我现在可以，就是一个 baby step， 这个步伐不要跨得太大，要不然跨得太大，很容易，真的是很容易气馁。对，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又怎么讲，就是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当然也不是说碰到，也不是说我们好像这样做了以后，几年以后就永远都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就但是你这样子练习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本能，就变成很自然的。然后甚至忘记的时候，圣灵还会提醒你，然后你又会跑到神面前来说：“好，我的。”那有的时候会为一件事情一直去跟神就是忧虑啊、祷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也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好像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 element 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所有的像信心啊、顺服啊，然后像在神的话语里面啊，然后我们的一些属灵的操练，还有我们的责任跟神的责任，然后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搞清楚说，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忧心，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里面有惧怕吗？是因为我里面还是我怎么样？还是因为只是我就是这是我习惯或我喜欢的做事情的模式？然后当别人这样子的时候，可能会我就会觉得好像心里会不安心什么的。或者是我是比较计划性的人，可是当一个人比较随性的时候，就会让我会有点。就是受不了，你知道？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对方的问题呢，还是我的问题？所以这个，那我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要按照我的计划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神的信心的一个操练，就是说，然后，对啊，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然后惧怕，你到底惧怕什么？或者是，然后这样子，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讲呢？然后就是抓住这句话，然后就是慢，就是每一天，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在重复我自己
了。好，我了解你的意思哈。我了解的意思哈，等于说呢，你意识到你需要在你的模式旧的模式里面。有一些突破，或者是有一个新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是也不是，就是说，因为我的模式有的时候，你像我是属于一个比较计划型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计划或者是事情我。但是我后来让，就是说用神，就是信靠神的那种，怎么讲，就是不要。就是我在信靠神，然后把这个挂虑都挂在神身上的时候，我就会 练习，现在我就可以说好，不要每个步骤都细节到都是按照我就是每一步都是按照我的，但是我会有一个大概的，我现在可以把它弄得比较笼统一点，就说哦，我知道要大概的时间点，这样子我会比较懂，知道说这个时间点在哪里。
Okay.
可是这个时，但是中间的细节我就会把它交给神。那如果说不按照我或者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按照我的个性或者是我的本性来发生的时候，我会忍，我会练习忍住。
嗯，然后按耐得住。
对，然后或者是我自己会去跟神对话说，哎呀，然后就是，但是我这个操练过，像我现在就会比较会 relax 一点，就不会，然后也不会对这个对方啊，或者是在那边念念念啊，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事情做的怎么好像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或者是哎，你怎么都没有计划好，怎么都没想好啊，就是这个状况会少很多，然后我就比较能够有点随遇而安的感觉，或者是就是只抓大的细节上面，我现在就变成就是说我会比较省心呐、啊。
嗯，我如果问你几个问题哈，让我更了解是哈。第一个，你认为你是在改进还是在改变？你懂我的意思吗？改变是你的本质变了，你的那个原来那个好像过去那个某一个我好像不在了。那改进呢，就说我在改善我的情况。你认为是哪比较属于哪一个？
以前的话我会觉得好像是在改进。
嗯哼。
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改变。
Amen, Amen, 那就对了。
但是我好像也没这个不太有自信的告诉人家说这个是我的改变。
我想那个这个对自我的一个评估啦什么那些哈，事实上改变的话是在你不知不觉中，然后你的本质在变化，更新变化，那个不是我们可以拿来评估的啦。我只是说你心里面你认为这种过程，因为只有你知道你是怎么样在，好，你让意识到说，诶，我这样子，我不要这样。首先你的意识是你不要这样，然后呢，你为什么你不要这样？因为你有神的话做标准嘛，我不应该这样。然后之后呢，你就看到说，哦，原来我在哪一个方面是这样，然后你就开始在等于说你抓着自己不放了，有点类似这样啊。那这个当中呢，有一种是靠我自己，所以呢，我到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我不说你哈，
嗯，
刚才那个姊妹那一点很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是我们由信以至于信，就是你在讲的，我的信心在被操练，我的信心在被提升。那这个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恩典，神的恩典。如果我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我在怎么样的挣扎，我在怎么样的有方法哈，其实都会在一个模式里面，自我的模式里面，在等于说又回去，我自己在奠定另外一种模式。然后我就靠着我也会这样子，有可能会这样哈。那事实上当你以神的话为主的时候，事实上你的里面那个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你是在更新啊呀，我认为是这样哈哈。但是基本上最重要是神的恩典啊。好，如果没有神，有一个是恩典的条件应许在那里的话，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了，可以这样讲哈哈。所以有时候那个挫败感啊，或者是对，不要对自己有一种好像要清算自己啦，然后要好像因为我们期待我们自己可以做到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我认为说你那个你所谓的这个 baby 的 step， 就说我有一个小孩子学步的一点点往前走，那你就不给自己定罪了，你就给自己加油了，这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学习，是的，嗯哼呀。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愿意再表达一下？这个都在在的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是可行的，没有说你一定做得到，但是呢，你一定要往那个标杆直跑，我们一定有进度的。 有没有谁要再补充或者是回应的？这个很实际啊，这样非常好，非常好啊。
我觉得师母你把刚才的那个就是人的降卑到神的全能之下哈，结合到这个标杆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痛苦挣扎当中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也失去了那个方向。其实我们今天的这种改变是也是朝着一个方向，不单单是说我改变我的内心，我让我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更好，而是要成全神给的那个目标。那个目标如果能够抓到的话哈，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和动力。如果我在想说像现在那个运动员啊，他们如果不是为了打比赛的话，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啊？
嗯，
对啊，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一个动作拼命练拼命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赢那个冠冕。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可以去实践我们的信仰，然后凭着信心，而且他们还没有得胜的确据哦。那个运动员他们拼命练拼命练，他也不见得他能够拿金牌，但是我们早就已经预备了我们的奖赏在那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一个斗志去赢得这个金牌。那我想说的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这个软弱哈，你说会不会存在？是存在的，就是真的是最多的就是做不到啊。但是呢，这个做不到要放在主里边，它却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好条件，不是说我做不到，而是因为我做不到啊，我才渴望神帮我呀。我觉得这个如果就是那个自卑在神的大能的手下的一个很好的条件，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那就是神的恩啊。那时候就是去就是这个做不到这个弱点反而要是促成我们更愿意去降服在他们全能底下的时候，这个做不好呢就变成一个特别好的。对，这是我想讲
的。是的是的，我们想不想我们的人生有出乎意外的超过所求所想的这个刚才这个啊 Sherry 说境界也好，或者是一个远景也好啊，那就在于我们要突破我这个我目前的所有的有限，所有的缺乏，我们都有缺乏的啊。那等于说呢，要神的工作，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可以有形象，就是要神的神迹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把它不可行的变成可行，因为他是大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啊。刚才那个第一个姊妹提出来说，她刚开始不觉得神会帮她做，因为她有一个想法，或许神可以爱其他可爱的人，他不会爱我这个不可爱的人。我想这种想法不是只有他，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想，但是神的话清楚告诉我们，他顾念我，这是一个这种自卑跟前面说你要自卑是不一样，前面是自己要谦卑到认份，说我是谁啊，我凭什么抱怨啊。当我们抱怨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标准来抱怨的，对不对？我不像怎么样，我没有怎么样，都是有一个心里的一个理想来抱怨。如果我们完全没有的时候，一个孩子被爸爸妈妈生出来，他完全没有任何，他只要说，哦，我从妈妈的肚子很温暖的被生出来，被养大。那个时候的孩子是完全没有抱怨的标准的。我生在哪里就被养在哪里，我的父母怎么样，我没有选择的。那个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对不对？啊，那当我们跟人家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抱怨。好，我们讲回来，等一下我跑出去了，我的思想我要跑到哪里去了哈。谈到自卑哈，刚才周总谈到自卑，谈到我不晓得我怎么会讲到这个进来哈。OK, 好，我要谈到一点啊，自卑的意思是看见说我是在哪一个位分，而且我本来就是不行。那如果我看到我的不行，我的缺乏，我的无能的话， 就是神要显神迹，让他可以有所发挥的地方。这是周师母在提的哈。你说我越没有那个没有彰显神出来的，我眼本来眼瞎，生来瞎眼不可能，生来就这样了哈。有谁可以给我第二次眼睛呢？没有医生可以这样做的哈。当然现在可以说移植，那问基本上生来就没有，表示说他就是那个生机就没有。像我的有一个孙子哈，他生来就没有那个右手的淋巴腺就没有长出来，那他是没有办法的啊，没有办法，即使要接看看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生机啊，所以就等于带着一个缺陷啊。但是在这个缺陷上面，我们如果用我们仅有的来紧紧的依靠神，紧紧的抓住神的话，那我们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我们能够享受就是平安喜乐了，还有什么？一个大餐吗？从一辈子我们这样到现在这个年纪，我们都知道说，让我们一下子很高兴的，很兴奋的，觉得很怎么讲呢，很满意的，不过是一瞬间，如野地的花开了一宿就没有了，就好像那个烟一样一飞掉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那个平安喜乐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坐标，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的坐标。我有没有平安喜乐，神要赐给我现在目前就有一个在基督里面被命定的一个健康丰盛的一个心，来活出他的荣耀，来彰显神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常有那个说哎呀我不行啊，我怎么样了，不管是自高也好，自卑感也好，反正我们有着自怜也好，有自的时候呢，我们记得那个都是属于靠自己的部分，好，我们就把它交给神。自卑就把自拿掉了，那自没关系，我还活着，我活下去。好，我就靠着神，不是只有依靠饼，是依靠神的话啊呀，很丰富哈。我们光是一点就已经分享到那么，大家彼此一起分享，还有吗？还有吗？这样很好的，很好的，我们不急，我们不急啊。
心某
是，请讲，阿姨，请讲。
我应该讲一讲
真的。
以我自己来讲，我什么都不懂。可是神将我摆在这个位置上，我只要求神。可是神他好有。好多个恩典，他就用周围的姐妹来帮助我，所以真的我还好自卑，想一想自己是谁，神要用我，我愿意做，可是我能力做不来。我就唯有跟神讲，神啊，你要用我，你就替我有能力。我什么都不懂，可是神就打开我的眼，打开我的心，我愿意顺服神。所以好感
恩。Amen.
神就将我一步一步带到现在，感谢主。
Amen.
所以靠自己靠不来，靠不住，只有靠神。所以当我做不来的时候，我就跟神讲，神啊，我不知道怎么样做。你带我，你做我的主。神就打开一切。所以感谢主。真的，
Amen. 恩典很甘甜，是的，是的。
谢谢细母，
感谢主，感谢主 ，Amen， 跟你 Amen， 你也是一个我们的、Amen、的见证人哈，因为你走在前面，好、哦，你年纪比我大些，你走在前面，成为我们的见证人，哈、啊、哈，
感谢主，
感谢主 ，Amen，Amen， Amen， 是的，嗯，然后人生的一切的过程，就让神牵着我们过去，对不对？啊、哦，阿姨，
是是的。真的是神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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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是的，是的。嗯、
师母，
是，请讲。
你刚才说的那个平安喜乐是我们的坐标，你那个坐标是我大概明白，不过不很明白。你的坐标是，嗯，在我们骨髓里面、血液里面，还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坐标了？你是说哪一个坐标
啊 ？OK， 好，我来了解一下你的问题哈。神造人的时候，是给人有这种，因为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哈。那这个是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等于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状况应该是这样的。那我这样说，看我有没有了解你的意思哈？你说是不是在我们的血、我们的 DNA， 在我们的里面本然的哈？本来神造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啊、生命状态，应该是这样的生命状态。那之所以没有体现出来，是因为人堕落了嘛，人的所有的能力都堕落了。好，那等于说我们就要从那个堕落的地方起来，被拯救出来，然后从那里要换我们的这个更新啦、啊、我讲的换就是更新，然后换我们的这个路线、哦、然后就要像本来是背着神要回到神那边去。好，所以为什么谈到平安喜乐我们会那么的渴慕，如果我们原来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一份期许，这一份追求，哈，我们会把平安喜乐用什么来代替啦？我们会以为我要的平安喜乐，或者是我要的福气，我要享受的福气是什么看得见的，或像别人的什么，有个代替品。那我要说，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个平安喜乐的一个原来的这个被造的时候的一个啊，怎么说呢？所以我这样讲好不好？就好像一个杯在那里是专门帮装平安，我这样想象哈，平安喜乐。所以耶稣说，你的喜乐，你的喜乐，本来你有一个喜乐的杯在那里，就可以满足，哈。那我们都晓得，我们讲的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是基于什么事件？喜乐是里面是满出来的，是在里面，好像一个我们有时候一首歌说喜乐的江河，哈。平安是本来神造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不变的、很稳定的、安歇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可是我们人堕落了嘛，就病态百出啦，各个啊、这个情况都有啦，啊、就违反了神的原来的给我们的这个哈、啊，所以到后来呢，跟着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渴慕什么有关系。一开始我们有这个对于平安喜乐的原来的，就像说我有爸爸有妈妈 ，OK， 即使我生出来我爸妈在意外中死了，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我有爸，我是爸爸妈妈生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是有的。之后我会渴慕要有爸爸妈妈的呵护，要有爸爸妈妈的这种培养，我会看到别人有我没有，那本来我里面是有一个被生被养的需要的。但是后来呢，我会渴慕，我不会想说哎呀我喜欢当一个孤儿，我就当一个没爸没妈的，我很享受这样，没有人这样的。为什么孩子会变野？为什么孩子会叛逆？为什么他们？因为他们在渴慕一个他们要的那种 不是说他们要的都对哈，但是他们要的是一个他们理想中的一个你讲的境界也好哈。那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是不是了解了你的问题 ，Sherry？
嗯，现在我大概明白到，就是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个意念的话，我们不会要了。我们要就是因为我们有灵嘛，有魂，我们要的就如果我们没有灵没有魂，我们就要那些看得见用得到的就好了。
就你我现在明白到您刚才这样说，我就想象就是一个固定体，就固定体就好像一个正常人生出来有耳朵鼻孔。
嗯哼嗯哼，是的。
那
是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割了，那就是承受很大的痛苦还有不便还很多，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些五官都好好的 keep 住它，就想好像你
保持健康是
对，好像你洋房出海，房泉出海，那个洋房上面那个叫什么房
不能破，
不能破，你要让它耿耿的就是立在那里，那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子去走我们的人生。
是的，好的好的好。如果其他人有意见有什么表达，你请你就主动就讲，我们现在就把它稍微把它融合在我们后面的，因为我们在这时间是在讨论然后回应那个哈，因为我从当中就介入说让你们来回答问题，所以等于说有点交融在一起了哈，本来是分开的哈。好。那我们刚才是提到说这个要被规范，它是有范围的。很多人有一种想法哈，爱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也没有任何的规范。这个是到后来变成爱的教育被滥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一个真正的高品质的爱或者是一个丰盛的这个我们的生命呢，它本身是有规范的，它是要被一个不自由的规范，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自由。神给我们的自由不是没有范围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教养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被规范在一个好的、安全的、对的范围里面，这跟亲子关系也有，也亲子的教育也是有关系。好，就是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让我们有行善的能力，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谈到，那个行善的能力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啊，先赦掉我们的罪，先拿掉我们的这个过去的罪行，然后呢赐给我们新的，借着信心赐给我们新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更新的能力啊，从那里再开始。那基本上呢，那就是为什么神要管教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呢，在我们的思想，我们在谈思想啊，有一个规范的。那是我有一次两次以前在教会提过了哈，也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请帮我念一下好吗？第四章第八节。
好，等一下我把这个。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看到有一个范围在里面，那当你有个范围的时候，当你超出那个范围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了，诶，我们中国话叫越矩，越过那个规矩。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礼仪，礼仪的礼仪，这是有礼，有一个固定的礼仪，就有仪嘛，礼仪就一定有它的一个形式在那里。好，那个礼也可以等于是也跟礼合理的礼有关系了。好，礼一定要在合理里面，然后那个礼一定要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展现。所以神给我们有思想的能力，之所以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我们会思考，我们会思想，我们会跟刚才如许说，我们在学那个孩子的这个小步，baby step， 就是我们一步一步一小的学， 动物不用，欸，动物生出来就有本能，就可以站起来，就可以马上就做他们哈，啊，如果妈妈没有养他的话，他也要自食其力的。孩子不一样， baby 不一样，啊，我们是被生出来之后，我们是被养的，那这个被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给我们一个安全的范围，给我们一个对的善的范围。所以这里面我以前曾经激励我的跟我互动的一些弟兄姐妹，我说如果你带着思想上有问题的话，你会好像抓不回来，或者是你会跑掉了，然后就跑到那些不好的或怎么样的话，好不好，你给自己把这个金姐哈写大字一点，贴在自己看得到的地方，包括在厕所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静下来没事干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开始云游四海了哈，哎呀，想到谁对我怎么样，几年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你对着这个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啊，这些都是属于德性跟可称赞的，这些我们要思念。所以让我们的思想被你掌、被你把握、被你管在这个范围里面。第一个真实的这一点，如果没有我们的耶稣真理的主耶稣的话，其实我们很难。我说过，我们从虚妄的想法，因为还没有信主前都是虚妄的，对不对？都是变为虚妄嘛。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我们还没有把神当神以前，我们的想法都是虚妄的。那从那里要到真实的里面来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有世界的谎言，会有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像刚才讲那个成见，原来累积习惯的一个，我们就是好像非这样不行的，我想就才对的那些都是不真实的。我们会发现，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爱的，我们要的，啊，我们一直在改变呐，我们的胃口在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那些是不真实的，以为那个对我太要紧了，现在不是，以为有一个很貌美的妻子，以为有一个很英俊的白马王子，就成为我婚姻的美满的绝对条件。结果发现，哎呦，以后就跟我的孩子说，外观不重要。可是孩子也听不懂，对不对？那是我们的那个虚妄的想法，很多。这只是一个小例子而已。为什么我们婚姻里面那么多的失望，那么多的这种创伤，都是这些想法来的？然后千疮百孔，自己伤害自己，伤害对方，彼此这样，哦，每天都有战场在彼此厮杀。不是我讲的那么的惨烈啦，但是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啊，光是真实的，我们一定要有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他说他是真理、道路、生命。刚才我在讲那个道路，那个神的道路，真理、真实。敬拜神要真实或诚实跟心理，真理跟诚实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范围里面，这是我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也提到了，就是呢，啊，我就把它讲完了哈，对不起，跟你们超过时间。好，菲律宾书第四章第九节，好，请讲，请念，请你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当保罗看到他建立的教会里面有人，但应该不是每一个人，他所花的心血所培养的那些弟兄姐妹跟他学到了，他跟耶稣学的，因为耶稣他们看不到嘛，对不对？啊，他从保罗体现出耶稣的生命榜样。当他们听见他所讲的，行出他跟耶稣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模范行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保罗的喜乐。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是说呢，我已经有乘船了，这个生命本身是延续下去的。所以我们谈到自我的心，不是只有在我里面做文章，不是只有在我里面在这边检讨啦，在这边改变啦，不是只有我的这个范围。我前几天在组织学的课程里面谈到哈拿的眼界，一个平凡而且是很愁苦的母亲。撒母耳记第二章，他后面有个地方很感动我，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说我是可以好好的来跟他学习的。哈拿哈，撒母耳的母亲哈，他谈到什么？哎呦，他谈到说国度的问题，他谈到有个君王的问题，他谈到有神的公义的，有神的审判，他是有一个观念，是很远的观念。他认识神，他一开始说我以神为乐。这是先决条件，他以神为乐，他眼光自然就进到一个不是只有我的家，我的孩子我这个人，刚才我说我啦，不是只有在我里面做文章，不是只有在我里面很辛苦的在耕耘哈。事实上你里面的心守住了，里面的心有规范了，心思你的情绪是你可以享受的。到后来你有一个果效，你要谨守你的心，因为心一切的果效从你的心出来，对不对？什么果效？就是你会被看见，你会被听见。你被看见什么了？你被听见什么了？你被学到什么了？然后他们就成为你的乘船者，因为你他们蒙福之后，他们继续的下去。我们讲的青出于蓝，后面有一句话，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平安记得，平安为始，平安为终，平安的神跟我们同在。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体现，里面的我心思意念情感我都有从神来的智慧，可以治理可以管理，然后所出来的果效就是跟基督同父一轭，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跟我同父一轭，以至于我们的轭是轻省的，我们的担子是容，我们的轭是容易，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很明显的在那里。你每一天，当你说我有平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主耶稣跟我们紧紧的在一起，他很乐意跟我们同在，我们跟他是连结在一起的，是没有分歧的。那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生命里面的，刚才我用你们的话说，一个最高的我们的渴慕跟我们的境界啊。境界这个词是让我们彼此来交流了哈。那圣经里面的话就是一个成全，就神把它成全到一个好而且甚好的这样的一个终局，一个结果，果效，这样好不好？果效啊啊好。我想我今天就从前面的三个，一个是选择啊，一个是默想的意思是跟神的交流，跟神的好。你看到这个地步呢，到第四章的腓立比书这个保罗怎么样？他思念，这个也是交流，想的交流啊。他思念的时候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一个很清晰的那个想法，很清晰而且是干净的。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跟神有不断的他跟我们同在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安全。好，那么这个当中，这个我们的平安要被保护住，我们的这个思想要被规范着，然后我们所负的恶，我们所在别人外面呈现出来的是一道光，是可以被学习的，是可以乘船的。我不一定要有名，我不一定要被人提什么。我讲的不是在我们过世以后啊，人家提很多我们的功德啊，我们的怎么有个一句话叫什么，就好像常会讲我们的好处的时候，不是那个， 而是不用讲，你没有，你死了，可是你有人帮你活下去，这个意思哈。好，那我们就一点时间，大家再继续专心的做回应了。好好。
我今天讲的那个姊妹们讨论的，我觉得特别感恩。刚才师母强调这个真实哈，如果说今天世界上，还有什么真实的话，除了神的话是真实的以外哈，我们真的是都不能当做真实的，即使是我的感觉、我的感受，如果。但是我们对神，因为他是真实的，我们要竭力的去用信心哈、啊、来相信他说的话就是真的，是真实的，这就是信心。要进去，这就是想说，真是神一直在说，我是真实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到启示录也是说，讲这个话是真实的，你也反而有耳听的就要当听啊，神一直是。在他不用讲，他表明他自己是真实，但是他一直在说他是真实的，你要相信他。今天我们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让我们听了以后真是能够进入到神的这个话语里边，用信心去领受这些话语，去也是在信心里边去实现这些我们所学到的所听到的，这是我的回应。
在真实里面呢，我们就没有遗憾了，我们有被骗的感觉，我们没有被骗的结果，我们就很非常确定的啊，对于神所讲的那个就确定了，不然的话我们会有时候会把我们引开去啊，因为不真实的跟神的真实会不同路的，一定不同路的。
我有一个问题想询问一下。
好，请问请讲。
嗯，我也不是很确定，就是跟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讲解大概他怎样去 relate、
嗯、
那我也觉得他应该还会有一些关联，就是我的女儿她大概3岁多一点吧，然后 她爸爸可能有一些时候在她面前发火，然后我就听见姥姥跟我说，就是小宝宝说他不是很想去他爸爸那里，因为爸爸说话凶，他很害怕。然后我先生的脾气呢，可能也是就是我要祷告吧，我们关系也是要祷告。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不太可能通过去让我先生讲话更柔和，这个他可能现在意识不太到，也不太能做得到。我就刚才在试目反正讲那个爱是有规范的，然后我就是偶尔就想到了，我一直在想，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带领宝宝让他去认识神，然后也是这个 situation 我怎么样来 handle。我想到就是我可以先带宝宝一起来祷告，就是耶稣，我心里面感到害怕，请你帮助我。然后我可能会向宝宝去认错，就是我带爸爸来向你认错，因为这个就是兄知道害怕这一点，就是我先向宝宝道歉，因为给他造成了不安全的感觉。还有就是我可能会想邀请宝宝和我一起来，我们可以为我们家庭的关系，为我们就是各自都平安喜乐来祷告。这是我想到的。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在家里面是我姥姥还有小宝宝，我们三个人目前居住，因为他爸爸工作在佛罗里达。然后我现在跟宝宝会在吃饭的时候会祷告，小宝在幼儿园也会吃饭前祷告。然后原来呢，我会在我妈妈在的时候呢，我就避开就不太祷告了。后来我想也许我其实也不是很能摸得到，就是神让我们做见证这个力度在哪里。反正我现在也会在我母亲，我原来会觉得我把我的这个 response take 成一种就是回避，一种退缩，但我觉得神想要让我们做见证的话，可能这个退缩不是太合适，然后我就 和宝宝一起，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会先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小宝他，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就是一些视力会影响，小宝就会在这时候说，那姥姥呢？然后就很尴尬，然后我就会就是我就说姥姥可能她现在不想祷告，我们来先一起祷告耶稣爱你。然后我妈妈就起身离开了，然后我就也感觉就是我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在带领宝宝还是在给他一些就是给他一些阻挡，有时候不知道我怎么做能更合适。
你这种情况就是跟妈妈住，孙女跟姥姥住，这个情况是固定的吗？以后都固定吗？
应该后面就是我在 work on， 就是也是祷告，希望神能让我们夫妻关系变得好一些，这样我们准备要搬去佛罗里达。所以希望是可以在这接下来几个月里面让神做主，能让各个方面都更合神的心意，这样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是也会能 work。
等于说在你跟丈夫之间是有关系上的难题的，是不是可以这样想？
是的。
OK， 那这个孩子从小是主要是谁带大的？
应该算是我和姥姥，但是在他出生大概前面，小一年的时候吧，是我先生在的。在那个时候，家里面其实争执非常的大。
所以他有一年是有跟爸爸妈妈完全的在一起，单独的在一起，是 OK， 好，很好，很好 ，OK， 好，你刚才其实已经把那个真理的那种律哈，已经讲了，你是需要跟孩子，一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你是需要回归到你的婚姻的哈，这个是你很清晰的，哈哈。那现实的问题呢？当然是你的难处，我也知道哈。那现在呢？我有一个比较，我有两个方策了哈。一个方策是你需要减少你的孩子的负面影响。我的意思不是说让丈夫不要当然你会离开回去，是不是一方面也是想要有对你的孩子有一个好像让他有一个比较安稳的那个，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你要离开？
离开佛罗里达吗？离开我丈夫吗？
对，是。
对，当然当时也有一些 out of control 的一些 situation。
OK， 了解，好的，好。这是你的本然哈，这是我们的本能，就是我们要离开难处，对不对？离开被伤害，离开那个很 tough 的一个情况啊。就像这样，你还有一个隐藏你没有见到的一个对孩子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你的母亲。孩子有一个姥姥是很幸福的。可是当你如果你的眼光你的目标在于要走神的路的话，你认为说只有神可以恢复我的他所设立的这个神圣的婚姻，还有他所给我的这个产业，如果你真的是为他的缘故要来下一些你的功夫来追求的话，那就像你在避免不让丈夫的脾气来影响孩子一样，像这样的心态一样，你要记得你母亲的，因为她是不信的嘛，那她在体验到你孩子受的这种压力之前，她自己本身可能有心里面对你丈夫的一些他也伤害，他也有他的重担啊，所以这会变成另外一个影响，他的说法，他的做法，等于说你是为了先把孩子带开，然后再想要怎么样 恢复，你想要先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再进去做恢复。等你不是在逃避你的婚姻，你是在做一点休息，然后你想要你的心意是要回归的。但是现在你有另外一个你没有意识中的看不见的一个拉扯的力量，就是你的母亲。我很抱歉这样告诉你，你的母亲对你会有一些呵护，对你的孙，对你的女儿也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姥姥的一个关护关爱哈。但是对于你要归回真道的这条路上呢，可能你也要有智慧。现实上我知道是不容易的啊，你要这样子来带着一个孩子，然后要自己也要休息，自己也要安静，这个都是不容易的哈。那跟妈妈在一起，事实上母女在一起是很亲密的啊，不管是有时候也会有爱恨交加，我不晓得你的母女关系啦哈呀。那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妈妈的看法跟想法会加重你跟女儿的重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可能会了解一些，就是说，嗯，确实我的母亲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产生了很，不是她造成，而是她受到了很多不合适的对待。
是的，是的，我了解。
她有很多的伤痛。
是的。
伤痛可能就会某种程度上会 release 出来，然后再去影响人们的观念。
是的，是的，是的，她是没有办法的，她不是故意的，她是爱你的呀。Yeah.当我们没有一个生命的主人的这些出路哈，还有这些救赎是要被救赎的，我们在一个坑里面是很难自己爬起来的。到后来我们就讲说我逃离开那个坑哈，而且为什么很多人就会逃离婚姻啊或怎么样哈，那基本上你要意识到你有一个阻力是在这里，那该怎么解决呢？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意是要你离开一下是为了要能够复合，要能够修整，这是很好的，而且一定你在主里面一定能够啊，就像你讲的求恩也好，神的恩典也好，靠着主也好啊，那啊，而且在修整的过程当中啊，等于说你也在，神也在造就你，要让你长成基督的这个身量啊，都一样啦，女儿也是要。所以这个方面你只要意识到，然后不要让魔鬼有地步来跟你挑衅。
嗯，
好，等于说当他在提一些想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妈妈你爱我，所以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你不能让他，刚才我讲过你要守护你的那个思想，因为你的想法绝对跟他不一样的，你的心意绝对跟他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标准性的一个爸爸，等于说我的妈妈有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一个丈夫，我爸爸哈，他身为一个丈夫，身为一个爸爸，都是我们所崇拜的，我们就很安全，我们就很哈也很满意的哈。所以当我结婚了之后呢，身为一个有这么样的一个父亲，他也是一个丈夫的一个示范，来到我面对我的丈夫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就会比较哈。我自己已经心里面有底了，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在我背后加强我那个心想法，你看连那个都不会拿，你看他的做法哈，因为他有一个很标准的丈夫哈，我讲的很标准，说我爸都没有缺点，而是说他有一个让他很满足的满意的丈夫了哈。那他这个爸爸对我来讲后来变成偶像哈，我也是要出去的哈。所以后来我就意识到了，我一开始我是被他影响的哈，我就会加深我对这个丈夫的不满意啊各方面啊。但是后来我因为我们都在真理里面，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嘛哈，就让我警觉到说我不能这样子。所以我就问我妈妈，我说你跟我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对你来讲是那么的，几乎就像好像有些都是 不能原谅的一些情况啦，或者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的话，那你的目的你是希望看到我离婚吗？我很清楚的很白的就问他这两个问题。从此以后他不再讲了，他知道他讲也没用，而且他服在神的这个，因为他知道我是服侍神的人。当然他的特性爱女儿还是会有一些表达，但是不会在一方面我自己本身就好像一个保护自己不要再让这个侵入。我不是说我妈妈是恶人，可是那个恶的思想，那个不真实、不可爱、不可钦佩、不清洁的思想一进来的时候，那我就会被魔鬼辖制了。所以这个方面，如果你有一个意识，一步一步来，先意识到。那对于跟妈妈在一起，他没有信，孩子有信的话，好，那你就让他知道说，我们要为妈妈能够认识我们、爱我们的耶稣祷告。啊，我看妈妈也是很温和，也没有排斥，也没有跟你抵触或什么，他就自己走开。啊，那你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你们祷告的耶稣对象是真实的。啊，那至于说丈夫对孩子的话，我认为他有那一年的培养孩子的这个就跟孩子在一起的经历呢，我相信有很多那一年还是有很宝贝的东西可以让孩子做他的一个根本啊，存那个底。啊，他不是完全没有爸爸的经历。那你是不是可以想到说爸爸跟孩子之间也有他爱他的一些表达呢？有没有？
我感觉在那最初的那一年里面，我认识到的其实是挺少的。现在我觉得就是他还是他对孩子的爱心是有的，只是就是可能需要 direct 在更跟神的那个心意更归向一些，更 align 一些就会更好了。
嗯哼 OK， 了解了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哈，刚才的意思是说，只要爸爸有跟他相处的时间，不管是什么样的印象，啊，他是一个有爸爸的人，这个是很宝贝的。这是神创造这个人在生养这个当中一个很，等于说我们或许没有一个很标准的，或者是很我们认为很灵光的一个家庭的成员，但是呢，有就是一个已经他已经有资本了，已经有资源了。不管怎样，他是他的女儿啊。那如果你的心是让他认识神的话，你可以帮助他知道怎么样跟神求啊。你可以按着他的需要，不是按着你的想法。他现在害怕，你就说神啊，你帮助啊，你让他先表达他的感受，这个是必要的。好，说你会害怕吗？啊，那你就为他这个跟他一起来跟神求恩啊，一样的求恩呀，然后懂得怎么样去每一天都有饶恕啊，每一天都这样过去。那至于父亲的这个部分呢，你认为缺乏的部分呢，可能这个最主要的关键在你的手中。我不是说你可以改变他，但是我认为你是神派你来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一定有可以跟神同工的地方哈，所以你的心意你的目的是对的，我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就是对的。那么现在是怎么样能够有进度啊，不要被因为你的压力已经够大了啊，不要再承受更多的这些四周围给你的这个你不能扛，你不能改变你的丈夫啊。孩子会受的苦哈，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他当的，但是他的苦如果被神来用的时候，对每一个人不是只有孩子都是很有益处的。不要以为说好像这些都是害处，都是已经就是面对这个事实，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让神 work out， 让神去工作啊，然后让它成为益处。 我们请其他的姐妹们听到，我们就代祷啊，我们就代祷。对于妈妈的这种受到的伤害也好，或者是冲击也好哈，身为女儿哈，你要同理，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妈妈会这样，但是尽量少用同情，少用你的情感。现在妈妈在你身上的是情感比较多，那你能够回馈妈妈的就是跟他同理，理解他在讲什么，也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对抗啊，不用去辩解，都不用，你可以理解，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同情来补偿你的妈妈，因为你自己已经够难的了，你已经够难的，不要再背负其他的重担了。
师母，
好的，
我就回应一下，就关于那个爸爸脾气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婚姻初期或者孩子出生的时候，因为都很爱孩子嘛，其实心目中有一个理想，总是还想给孩子一个很就是很安，就是不都没有父母希望孩子受伤害，尤其是说自己带给孩子的伤害。那有的时候这个。男生嘛，有的时候环境不同，他们有的时候可能脾气是比较急，然后特别妈妈又比较敏感，就觉得孩子会受伤害。我也有这种走过，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其实父母都在成长，我相信父母都是爱孩子的。然后有的时候是觉得好像那种伤害很大呀，这个对孩子造成要是无可避免、不可损伤的伤害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爸爸他也是在这个过程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主要是有神的工作，那种也是在不断的成长，而且我觉得是有盼望的。我只是从一个过来人来讲，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 homeschool leader， 他先生看得挺尖头的，但是他说他先生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过去的那个就是反正也是脾气，他说。那他先生一回来，他两个儿子就到处乱窜，就窜到桌子底下，就怕了。但是后来他们是关系是很好的，我看不出来他先生看上去蛮尖头的。我们那个 leader， 包括这是我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家也是这样的。我当时你也告诉我，就说他的爸爸让他自己去面对。那孩子最后他虽然知道爸爸有脾气，但是他说爸爸是爱他很确定爸爸对他的爱。当然还是有冲突，因为这个。我们也在这个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成长，所以我觉得，其实会是有很难的时候，也是觉得心里面很受伤害的时候。但是我相信他，在组里边，他自己其实会反省，但是他男生嘛，他们需要的时间，而且他跟我们可能那个角度不同，就是，而且孩子的其实他的这个弹性是很大的。我当时也是对孩子。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后悔的事情，然后他包括老大，他12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姐姐都吓着了，说你那么凶，我就大发雷霆。然后后来我又问他，他竟然都不记得了。所以我也觉得，其实当然我们都不想伤害孩子，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脾气，我们都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成长，在洁净，有些也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我觉得。只要你陪着孩子，我们在组里面都是有盼望的。这是我回头看，当时我知道在身在其中时候是有时候觉得很心里是很沉重，觉得很无望的。但是我想，只要抓住神，就是跟着神，都是会走出来的。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有盼望，活泼的盼望啊。
对，
那这里我要讲一个根源问题哈，男的跟女的被神的创造是角度，不是角度。他的角色还有他的特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婚姻哈是一个冒险，就是说呢，两个人合得来吗？走得下去吗？完全是不一样的两性。这个心跟心的关系跟理解是就是东西之差，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哈，只有意识到异性相吸，可是来到异性相吸要真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有太多的棱角，太多的角度你是斗不进去的。那个怎么办？ 那个就会有摩擦，那个就会有冲突哈。我回到这个根源，孩子被生出来的根源，这个各父母亲的角色的根源，妈妈是很自然的从自己的肚子里面把孩子生出来，那种爱是天赋予我们的，神的创造里面赋给我们自然的，那我们就以为爸爸也应该这样，这是你的孩子啊，事实上不是。我讲一个理解好了，比如说我们结婚，以东方人的概念哈，以东方人的概念就是结婚就是女的要嫁到男家去，所以呢，这是我台湾的背景的哈，等于说我一个人要搬家搬到我的婆家去，即使不住在一起，我整个的关系完全要投入那个婆家的关系。我不想你们是这样想法的哈，就对于我们台湾人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婆家的这个搬到这个家的有形与无形的这个家的文化里面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要从头学习的，要从头调整的。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啊，那你们怎么这样啊？那但是对女人来讲，好像我要撇下，我要离开我的父母。可是神的创造是男的也要离开父母，这个部分是东方人的一个残缺，一个残障，女的要完全离开娘家的这个心啊，情绪各方面呢，也是很大的难处。但是基本上是女的搬家，男的是我多了一个人，我们是我少了一家人，心态上、心理上应该是这样。好，之后呢，孩子生出来之后，相反的观念。对女的是很自然的，就这是我的宝贝。可对男的，要让他去意识到，这孩子是我的，他需要从生出来之后的参与，好，然后呢，去培养长出爸爸的德性。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刚才刘磊提到说，那他们爸爸妈妈是有不同，我也要学习，他要学习。可是学习的资本是不一样的。对男的，如果从妻子生出孩子，孩子就给谁带，他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个孩子被生出来之后的养育，辛苦一点。有时候妈妈包掉了，有时候婆婆包掉了，怎么讲？有时候就是，或者是甚至有的妻子这样子哈。我不是在讲我的 prefer， 我喜欢怎样不喜欢怎么样，但是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妈妈跟孩子站在一起，然后这个弟兄、这个丈夫、这个爸爸呢就被孤立起来，他变得没有人可以站了，你知道吗？特殊人只生个孩子的话，那你顶多生两个，一个女的站到爸爸那边，男的站到妈妈这边啊，本来是夫妻站在一起，然后。儿女是外围的，但是呢，我看到一个现象，为了不吵我的丈夫也乐此不疲。哎呀，我为了要工作专心哈，我就一手让我的孩子或交给谁去包办我的孩子的这个当中的辛苦，要换尿布啊，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部分，这样的话，那个黄金期，那个连结。养出是一个爸爸的黄金期就会过去，不会再来。除非你生了第二个、第三个，慢慢这个爸爸呢开始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他通常会对老幺会比较有爸爸的特性。然后这个又介入我的妻子被我的孩子的时间精力，本来我的妻子变成被抢走了，被分掉了。男人是很自我中心的啊，这个是本然的，这个是每一个男人都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跟妻子说，不要期待你的丈夫听你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表达，但是你不要期待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因为他是男人，他会用别的方法来接纳你的话，可他不会听你的话。那也是一种假想，一种我们的这个 骗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丈夫如果爱我就应该听我的话啊。那不，这个从神的创造自然里面是没有的，但是你却有一个位置是可以影响丈夫的，是可以感化丈夫的，是可以帮助他，让他可以更扩展他生命境界的。这是我们在我们的手中，在妻子的手中，不要轻视我们的这个恩赐，神给女人的这个恩赐，不要以为说哦，我顺服就是啊，都听他的，然后不是的，我们身为一个妻子的位置，我们是要很刻苦、很辛苦、很有智慧的去经营的。我发现有两种情况，要么就来头让我来做吧，他自己丈夫就退一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好，就让我丈夫完全做，我就没有分辨能力了。这个都不是神的心意，他的心是两个人合在一起，越来越融合成为一个。两个人赤身露体，不是只有身体，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这里面的一些隐私，我们都可以敞开来，包括我的软弱，我敢。很多时候父母之间或儿女这个亲子之间会产生的一个屏障，就是不敢，我不敢，我不想，就变成有一个隔离了，就有一个就中间有一个好像我们讲的帕子一样哈。好，我怎么讲到这里来的哈？我要讲说根源哈，这个夫妻本身就是男女要磨合，要磨合已经是一个够难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一个局面了。再加上再多了第三者孩子出来之后，我们一定要保护住夫妻是一体的这个核心，孩子是外围的。然后如何让我的丈夫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意识的，他是爸爸，你不要以为你怎么样当妈妈他就可以怎么当爸爸，不会的，不会的。一个男人要去拿那个有臭味的孩子的尿布，你以为那么容易吗？不是的。我从我的儿子身上，我从我的丈夫身上，我看到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很能做对方不能做的时候，不要轻看他，不要嫌弃他，我们要帮助他进入那个情况。好，我想我就补充到这里啊。那如果我们错过那个黄金期的时候，后面要能还是可以努力，就像刘磊讲的，还是有盼望，当然有盼望，有神就有盼望，但是呢我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恢复，来修补。首先位置移到夫妻是站在一起的，孩子是外围的，以把位置排好了，把那个次序排好了，从这里来调整。
师母，我回应一句，就是说你说那个爸爸是养出来的，其实而且说不要期待他跟你一样的这样去做，的确是这样，特别是那个在孩子的婴幼儿期间，像我先生他说他那个老大出生之前他根本不敢去抱那个 baby， 那儿子出生了那没办法。
我都觉得好像你为什么不抱，你知道他会怕把他掐死，你知道吗？
对。然后呢，当然就是说我看到有的爸爸就是说他们其实给孩子洗澡啊干什么的。
我害怕的。
对。
他们很紧张的，可他们又不好秀说我不会，他们不敢这样讲。
对。我觉得就是说要放低期待，像不是每个人的，有的先生他就会给孩子洗澡干什么，但是有的反正是不会了。我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就不强求了。
会不会洗，有没有洗都不是问题。
嗯。
要让他参与来培养他长出爸爸的那个特性。好，有一点你这样提我，有一点我觉得我再定一下。请妻子不要当丈夫的母亲。我们有一种自然的母性，好像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丈夫，好像我们要担待我们的丈夫，好，我们是要让丈夫长得更茁壮，更能够出头。所以呢，一方面不要把孩子当核心，另一方面不要当丈夫的母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刘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这个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家
没有这个机会，对不对？
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有看到这种，就是说，就是有看到这种，看到就是说，这个妻子就是丈夫也很依赖妻子，然后妻子都是外妻子在外边撑，最后呢，妻子也有很多抱怨，丈夫好像也撑不起来似的。
这个就是一种错乱了，一个秩序的错乱了。好，妈妈是当孩子的母亲，可是偏偏妈妈去当丈夫的爸爸的母亲，好，以至于让爸爸呢根本没有机会好好的展现出爸爸的这个什么好，我
爸爸的这个形象，这个德行
呀， yeah, 我们会有一种错乱，就一个次序的错乱。嗯哼，以前我儿子跟我说，为什么爸爸袜子可以乱丢？那你就要告诉你就要念我。我说他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儿子，他跟他爸爸比。我爸爸比说，为什么你不管爸爸要管我？我说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儿子，谁叫你当儿子？
我是有看到，就是先生到后来就把这个教养孩子、管孩子的这个全部交给太太，好像这个先生就是说起来就是在家里边也没有什么权柄似的。我是有看到这种情形，
就会慢慢就完全没有关联的了。就是难处也是妻子做，管教也妻子做，然后什么都他担待，然后就妻子可能会越来越能干，越来越掌握，可是丈夫就越来越无能，越来越没有办法发挥，没有成长，然后他就会疏离。那疏离的话，到个地步你会发现说，我的丈夫怎么都不了解孩子的心。因为他没有跟他在发展成长中跟他一起成长，我们妈妈有，他没有、好了，不再讲了，再讲这个就话题还很多了，就进到很多我的负担去了。好，就到这里就好了。